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是礼仪空间，介绍犯案之后礼仪空间的一些基本要素。就我们说礼仪空间当中最重要的是祭台、读经台、十字架和主礼的座位。今天呢，再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元素。首先呢，我们看一看信友的位置。好，在2000年版的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当中，311号介绍的就是信友的位置。在311号当中说，信友的位置呢，应该要细心的安排，使他们不管在视觉上或者心灵上，都能够全然的投入、全心的投入、全人的投入来参与神圣的礼仪。通常呢，应该是最好是设置信友使用的跪凳或者是椅子。那但是呢，如果说专为某一些人私下保留座位的习惯，应该要废除，就是不应该专门为某一些人保留一些特别的座位，尤其是在新建的圣堂内。跪凳啦或者椅子的安排呢，应该要能够方便信友按照礼仪和部分的要求以身体的姿势参与礼仪，并且应该使信友容易前来领受圣体圣事，就是领圣体。而且呢，要非常的注意是不仅要让信友能够容易看见主礼、执事和读经员，而且要利用现代的科技跟设备使他们易于听见。好，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知道礼仪是整个全人投入的，要五官，要心神。好，看见听见非常重要。在礼仪当中常常非常让我们烧脑筋的就是哎呀，麦克风又出问题了所以怎么样准备一个很好的音响的设备，或者说现在有的时候歌曲我们用投影的或者有一些配合读经放一些投影的照片啊等等那或者说像有一些堂区他们在圣周五的纪念耶稣苦难的礼仪当中，在大祈祷文的时候配合一些图片，那么帮助人默想跟祈祷，这都是非常好的。可是这个呢，都要一些现代的科技设备来配合所以这些信友的位置呢，是能够帮助大家看得见听得清，能够了解礼仪的进行，而且能够积极参与礼仪的。那当然这个安排就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在以前的话，这特别是在特立腾时代呢，我们看到圣堂大概都是大家向前看齐都是往前看。可是犯案之后我们强调共荣的精神，所以怎么样安排可以促进团体的共荣感，使我们大家参与的人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一起祈祷唱歌祭献，一起分享主的圣餐，就很重要。所以在犯案以后有可能是变成圆形的、方形的、扇形的等等都可以。那主要的就是增加它的共荣感。另外呢，在311节里面也提到这个座椅的问题，有的呢是传统上都是用跪凳，可是呢事实上单个的椅子的安排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可能是更合适。因为像有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教堂前面要空间大一点，或者是殡葬的时候摆棺木要空间大一点，如果是摆跪凳的话是非常的厚重笨重，搬运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如果说单个的椅子那运用上，那今天可以摆成长形的，明天可以摆成方形的，就是有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那如果做泰德祈祷需要坐在地上的话，那搬开也是很容易的那所以如果用单个的椅子那是非常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又有些堂区他们可能是后面用的是跪凳，前面用单个的椅子，就是在前面的这个空间圣所的是前面的空间里面需要弹性处理的时候是方便一些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看按照各个堂区不同的需要可以来再做一些处理的好，在312号呢，他安排的就是歌咏团跟乐器的位置因为我们说要重视礼仪音乐，所以歌咏团在哪里也很重要。在312号他说，歌咏团的位置呢，应该要按照教堂的设计来安排，为了能够清楚地显示歌咏团既是参礼信友团体的一份子，同时又负有特殊的任务带领大家唱歌祈祷。 所以呢，圣咏团的位置应该要让他们容易执行他们礼仪的职务，使每一位歌咏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感恩礼，并且呢方便去领受这个共荣圣事，就是圣体圣事啊。好，这个很清楚，不用再多做说明。那么在313号呢，强调就是乐器的位置，风琴啦或者其他准用的乐器呢，也应该放在适当的位置，为了能够支援歌咏团跟信友的歌唱。好，所以不要风琴跟这个圣咏团隔得大老远的哈，这个很难呼应。如果说要单独演奏哈，当然这个歌咏团或者是风琴不是一个音乐会单独演奏，而是说在一些必要的时刻，比如说像领圣体的时候，大家游行的时候呢，那么先弹一些歌，先弹奏，那大家游行完了之后再来唱歌也可以，或者说大家静默祈祷哈，领完圣体之后静默祈祷的时候，如果有风琴弹一点点帮助祈祷的乐曲，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单独演奏的时候就要方便于大家的聆听。那么这个风琴在礼仪中使用之前呢，也要按，最好是能够按罗马礼数的仪式能够给予祝福。那当然在一些特殊礼仪年的节期的时候，譬如说江陵期啦，这四旬期呢都有些特别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譬如说江陵期的时候呢，使用风琴跟其他乐器的时候要有节制，要符合这个时候的礼仪的精神，以免把圣诞节的兴高采烈提前展现。那么在四旬期的时候呢，风琴或者其他的乐器只可做伴奏歌唱之用，好，就不要演奏了。那么但是喜乐主日，也就是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还有庆日跟节日呢，就可以例外，好，就可以比较这个开心的庆祝一下。好，这是有关这个位置的问题。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元素呢，就是圣体小堂或者说圣体柜。好，那么在这个弥撒经书总论修订版告诉我们，是保存至圣圣体的地方。在314号介绍说，应该要按照圣堂的设计和当地合法的习惯，在教堂的一些高贵的、重要的、显眼的以及装饰雅致、适合祈祷的地方，把至圣圣体保存在圣体龛里头哈，或圣体柜里头。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哈，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可见得放置圣体的地方、保存圣体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按照常规来说的话，圣堂里边只应该有一个圣体柜，而且呢应该是不能够移动的，而且是很坚固的，而且应该是不容易破碎的，而且是不透明的，而且常常要锁好的，以免被亵渎的危险。那这个圣体柜或圣体龛在使用以前呢，最好也能够按照罗马礼书的仪式来祝福。好，所以一个圣堂里面最好只有一个圣体柜，因为我们是一个救恩，一个保存的地方。那么在315号上也特别的说明，为了能够更符合这个圣体的象征意义呢，保存至圣圣体的圣体龛呢，不应该安置在举行弥撒的祭台上。那不要把这个保存的圣体跟现在正在礼仪当中进行的这个救恩的事件这个祭礼呢混淆在一起，所以绝对不要在祭台上摆圣体柜。那么我们是应该要按照教区主教的决定，把圣体柜有两种处理的方法。第一种呢，是以最合宜的方式放置在圣所内最适当的位置，但是不应该放置在举行弥撒的祭台上。好，也不再，那么如果说是不再用来举行弥撒的旧的祭台就可以。好，这个是说指的是范儿以前的特立腾时代的，我曾经在前面介绍过的贴墙的那一种旧的祭台。好，跟现在新用祭台不一样，如果放在那边可以，或者是放在更适当的位置。那么有些堂区习惯把它放在中轴线的位置，就是在祭台的后面，这个比较可能会比较不妥当，因为当我们在祭礼仪进行当中的话，我们的视线很容易把保存的圣体跟正在祭台上发生的事情那个视线会打架。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在礼仪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好，焦点是在祭台，所以我们如果要行礼说做什么的话呢，其实不是跟圣体柜行礼，是跟祭台行礼。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干扰起见呢，那教会说好，这最好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另外设一个圣体小堂， 就是另外设置一个小堂，那么这个小堂呢是便方便个这个教友个人去朝拜圣体祈祷。那不过呢，这个圣体的小堂不是独立的空间，它要能够跟大的圣堂能够相通，而且呢容易让信友能够看得见，所以这个是更好的一种处理方法。那我看过我最喜欢的一个圣体小堂，好，这个供奉圣体，而且又跟大堂相连，又是一个非常适合祈祷的地方，是在美国的这个洛杉矶。好，那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好像叫做什么蓝刚的一个堂，对不起，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啊。那在那边的一个小堂里边呢，它的圣体柜的陈列的方式是非常艺术性的。那么它是放在整个小堂的中间，旁边呢四面哈放着是，可以是椅子以及一些可以跪拜的哈跪凳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坐的这样的跪凳。那么进去的人呢，就是或坐或跪可以朝拜。那我在那边祈祷的时候，我一进去哈，一进到圣体小堂，我的心立刻就宁静下来。我就相信在这个小堂里面曾经有很多人他们很深的祈祷，所以这个小堂变成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地方。所以在里面祈祷是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事情，跟天主更亲密的结合。而这个圣堂啊，这个圣体小堂跟大堂相接的地方是用毛玻璃隔开的，你可以看见，但又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哈。那这个毛玻璃上呢，也有一些教会的标记的图案，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堂，所以我很盼望是我们在新建圣堂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圣体小堂里边去供奉圣体，那在这边来祈祷是非常棒的。另外呢，这讲到长明灯哈，在316号介绍说，按照传统的习惯，在圣体柜的旁边应该要点亮特殊的长明灯，燃料可以采用油灯哈，或者是蜡烛，那用来表示基督哈真正临在在我们当中，当然也表示尊敬之意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安全来说，油灯。